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来聚会，一起有诗歌的敬拜，一起有祷告，一起有奉献，也有神的话语在这中间分享。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群弟兄跟姐妹在这里。我不晓得你每次来的时候是不是很期盼来到这里，我是的啊，而且我非常想看到诸位啊，虽然我不一定能够喊出各位的名字，因为你们在这里是上帝设立的一群特殊的人。你们之所以特殊，不是因为各位有很好的学位、很好的事业、工作，我想这都是啊，最重要的是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认识上帝的人。认识上帝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除了这件事情，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然后我们认识神呢，不仅仅我个人跟主有关系，我在平行的、平面的关系，我要跟别的弟兄姐妹一起做弟兄跟姐妹，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来这里是怀着重担，还是根据你的习惯，还是你必须来到这里？有很多种原因。我小的时候是必须去教会，进教堂。我发现这样的人并不属于教会，只是属于那个教堂里面那一群人群体，是一个社团。但是如果我们是一群认识上帝的人，又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虽然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还能够成为教会的时候，这个团体就有为神做见证的机会了。所以感谢神，每一次都有这样的敬拜的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话。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多有得着，我希望透过敬拜，透过侍奉，透过彼此的关心，透过彼此的帮助，透过彼此的劝勉，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真道上面做真心合意相爱的一群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主题其实也要讨论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求主帮助，给我们心灵的力量，给我们足够的爱。愿你话语的真光，愿你话语的力量引导光照众弟兄姐妹，凡坐在这里的人都听见主你的话，不看见人的工作。主，你也怜悯那个讲的人、侍奉的人，使我们这群讲的或者是侍奉的人有这样的荣耀，分享你同工的这样的美善。谢谢主，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都是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都是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侍立在你的面前。谢谢耶稣，把以下的分享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都知道，前一个月在挪威发生一个很大的屠杀的事件，有一个号称是基本教义，是这个就是教会很注重这个啊，信仰教导的一个弟兄吧，哈，我们称他是一个弟兄，因为痛恨伊斯兰文化入侵欧洲，所以在几年的这个计划里面，他在前一个月有一个大的屠杀，大家都知道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何其的艰难呢、啊？信仰的艰难到一个地步，我要把你杀死。信仰艰难的地步到我痛恨人，但是我杀害你。这个消息我没有非常多的去注意， 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在这个极端的教义里面去理解的时候，就容易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屠杀的世界里面，我很深的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是什么？上帝的国是德国还是中国还是美国？上帝的国是不是一个有形的存在，以至于当伊斯兰文化的人到了欧洲基督教的文明的国度来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去对待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信仰需要有正确对上帝的爱，那么这个爱帮助我们要在真理的认识上面有真正的基础，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爱才不会出问题。有认识而没有爱的话，你认识上帝认识得很深，但是你却不爱上帝，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圣经里面有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他对上帝的认识其实是很深的啊，他们甚至可以抄写圣经，可以翻译圣经，但是这一群人面对基督的时候他认不出来，所以就变成一群冷酷的人。那么有爱却没有真理的基础的时候，他就会无知而且狂热啊，像这次这个人杀了好多的人。所以真正的信心或者说一个正确的信仰一定是建立在深刻对于上帝的认识上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先肯定。我们要先认识真理，然后这个真理一定把我们带到一个对上帝一个热心的爱，也就是对上帝有一个热烈的信心。有真理的认识加上一个信仰里面的爱跟热烈的信心，所以我们一直以来讨论的加拉太书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到底我们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一位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看一段，或者不需要用，我直接声音大一点也可以，好不好 ？OK， 好。谢谢你们。请各位跟我一起看，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是第六讲，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原来想跳过今天这一段经文的，但是我想，哎呦，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没有跳过。我原来想跳到第四章的第21节这里讲啊，两个约，但是我想，哎，第四章这一段中间这一段保罗写给加拉太弟兄姐妹的信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非常非常的感人啊，非常非常的感人，我们要一起来读。啊，第四章的第几节呢？我们从第八节来念，好不好？我念给大家听啊。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一段我们大上一次跟大家解释过了。使徒保罗当时写给外邦的那一群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呢，这一群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他们没有什么律法，没有摩西的律法啊，不需要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守那个啊。但是这一群人因为信了耶稣以后，领受了这个耶稣的恩典，领受了这个道理，有一群原来犹太教的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说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也很好，但是如果能加上原来摩西的规条啊，像这里说的这个什么日子、月份、节期啊，你们能够守这个的话，那也是很不错的，意思是说那就更好了，更完善了。我们这一群中国人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没有切身的感受，跟加拉太人一样，加拉太可能是今天土耳其这地方的人，外邦人啊，非犹太人。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守律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于你跟对我，我们虽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啊，那个律法主义的幽灵就跑到我们的心里了。我用幽灵这个字，什么叫幽灵啊？鬼魂到你的心灵里面去了。这个幽灵到了你的心里就说什么，李琳娜，多久没有读经，多久没有祷告了？杨曼娜，多久没有聚会了？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的奉献是不是只有二十分之一啊？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意思的衍生。我们使人来信耶稣，使人进到教会，很不容易使一个人变好，对不对？我们把一个上帝的道理告诉他，原来他是吸毒的，原来他是奸淫的，原来他是做坏事的，原来他是小偷的，结果他改好了，接受了上帝的律法教导他了，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他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他成为一个改过自新的人。因此这一群人就像我们曾经是这么坏的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又在这些像当时的犹太人说，我们还是不仅信耶稣领受他的恩典，我们还可以守日子、月份、节期，这些 祭祀的事情，这些守规矩的这些规条，按照摩西的律法，不是很好吗？对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非犹太人的外邦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是不是常常也用这些事情去框别人呢？这句话的衍生的意思你可以这样想吗？弟兄姐妹，如果有一群弟兄姐妹就像你跟我，很喜欢聚会，很喜欢读经，很喜欢祷告，很喜欢唱诗，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参加聚会，很喜欢探访，很喜欢打电话，很喜欢在一起研究圣经，这种事情好不好啊？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的好，不仅好，而且教会也常常的鼓励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时候甚至传道人牧师会在这里说，你们如果不读经不祷告就什么样，得罪神，有没有这样的话啊？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小心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如果我们信耶稣要加上读经，要加上祷告，要加上你按时的来聚会，不管刮风下雨今天一定要来这里聚会，你周间还要有祷告会，你要有十一的奉献，你要领多少人信耶稣，一年要两个人或者两年要十个人。如果这些事情就像犹太人当时叫加拉太的这些外邦弟兄姐妹要遵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刚才那些事情都要叫你下地狱，那些事情都要叫你下地狱。为什么下地狱？因为你靠的是什么？说起来很讽刺，你靠的就是读经，靠的是祷告。有一个人不读经不祷告，我觉得我这个读经跟祷告的人，甚至讲道的人在这里怎么样，比他强太多了。我就是一个被什么的人， 被律法主义幽灵所宰制的人。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这么的痛切地告诉当时的加拉太的这一群外邦弟兄姐妹，你们领受福音，你们能够认识上帝，就是单单因为什么？弟兄姐妹，单单因为你认识那个律法的上帝，他所颁布的律法，那个律法本身你是完全达不到的，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帮助你，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帮助，你才能够达到上帝对你的要求。这里守日子、守月份、守节期，小心运用在你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就是这些事情。我刚才讲的比较惊险，比较危险，好像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参加聚会、我们来这里啊，有人侍奉的，有人倒水的，有人很辛苦，有人排椅子，有很多人付出的，结果付出了半天，结果约定说我们这些人还是在守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行这些事情以为我们就比较受上帝的喜欢，弟兄姐妹，我们还是没有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喜欢读经，为什么你喜欢读经？因为你不得不读经，你太喜欢上帝的话了。你为什么喜欢来聚会？我太喜欢我的弟兄姐妹，我要看到他，我不仅看到他，我还要跟他有邻里的交通，我要跟他做朋友。你为什么喜欢参加聚会？这个聚会真好，不管高潮或者低潮或者平淡，在这个聚会里面，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感受到上帝在这里跟我们同在，真美好。我操练我自己，也跟别人一起做朋友，做弟兄姐妹，这些事情不使我得到上帝的喜欢多一点点，但是这些事情却帮助我怎么样了解，原来我是不配能够承担或者是经验或者是从事这些事情的，一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今天有这样的恩典，我可以读经，我可以参加聚会，我可以怎么样有李林、有杨曼、有这些弟兄姐妹做我的什么弟兄姐妹，我这么的不行，我这么的不配，他们竟然把我看成是他的兄弟弟兄。弟兄姐妹，月子、年份、节期，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巢臼。你想，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是当时被犹太教信徒迷惑的一群人所会发生的问题。我告诉你，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一天到晚都有这样的问题。那个人不行，这个人不行，那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好。弟兄姐妹，小心，小心，我们没有用神的恩典看待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用律法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当时的这一群犹太的基督徒，我们甚至说他可能是信耶稣的一群人，这一群原来愿意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也要求那些已经得到自由的人跟他们一样，是一群有热心的人，是一群爱上帝的人，可是爱的结果却使那一群原来有自由的人，他原来自己也有自由的人，这两群人一起下了地狱。加拉太书从这里开始谈到这个点上的时候，保罗突然话锋一转，说了一点内心话。从十二节开始，他从第一章到这个地方呢，说了很多这个他的辩论啊，他的生气，他的这个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解释啊，还要加拉太人的弟兄姐妹的注意。从第十二节开始啊，他突然话锋一转，把那个对象呢拉近了，好像他就在你的面前说这个话。好，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呢，你们要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对你说话。第十二节这里，第四章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他说，我劝你跟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好，保罗跟这一群外邦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 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信耶稣的人，对不对？好，因为信耶稣，所以怎么样？就不在什么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他的一样在这个地方。哦，啊，不是，我们都一样，都山东人，喜欢吃饺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什么一样？他们信仰一样，他们信仰的对象一样，他们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的引导感动，那个生在律法以下的那个人子耶稣，透过他十字架基督耶稣舍身保血的工作，救赎了我们这一群原来在律法以下被定罪的人，怎么样？脱离了，有自由了，不是不行律法，而是更能行律法了。透过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这一群人成为自由的人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跟我一样，我呢跟你们也一样，跟你们原来的你也是一样。原来外邦人有没有摩西的律法？没有摩西的律法，他们在律法上面是自由的。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保罗说你我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很好，这一点一样。现在有没有不一样？现在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一群人要怎么样？要回去摩西的传统，还要守律法。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要守这个节，要过那个日子，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有很多的意识形态。弟兄姐妹，意识形态会害了你啊！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变种。意识形态，你的价值判断就是这里意识形态的一种表彰。你对生命的态度，你对人的看法，啊。你喜欢送红包，对不对？你也喜欢接受红包，对不对？如果正确的红包收起来很好。中国人喜欢送红包，送红包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因为他相信红包万事通。好，这个我们回来先不谈。好，第十三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很显然，在这里保罗呢把他的软弱告诉了他的读者，也告诉我们在后来的读者，这一个人有病。这个保罗病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特别强调他这个病会使他们受到考验跟试炼的。弟兄姐妹，我是一个瘸子，对你会不会是一个试炼呢？你跟我走在海德堡街上，会不会觉得脸面无光啊？会不会？还不至于吧，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今天满身都是烂疮，或者长得很奇怪，或者底下不穿裤子，或者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跟你走在一起，然后你要扶着我走过这个大街，这就是你的试炼了。因为我的疾病，我的软弱，是你这个刚强的人的什么考验跟试炼，不容易的。但是这一群人多好，保罗没有说他到底生了什么病，有些解经家说他可能眼睛很不好啊，在后面第六章的地方他说，你看我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可能他的眼睛不好啊。后来待会我们也看见他说，你们就是把眼睛挖出来给我都可以啊。很显然他可能有眼睛的问题。不管如何，他有一个很重的病，这个病重到一个地步，这一群人是受考验的。也就是说，这一群人接纳保罗成为他们的牧师，成为他们的传道人，领受他们的教训，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一群人不是一般人喽。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个非常奇怪的人来这里跟你讲耶稣，跟我不太一样啊。我虽然是一个瘸腿的人啊，但是外面看去可能还算正常。如果有一个非常感觉怪怪的人站在这里跟你讲耶稣，你能接受吗？这里就是他们的考验。感谢上帝，这一群人爱保罗，保罗爱他们到一个什么地步，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试炼，他也没有轻看他，而且接待他如同什么？ 如同上帝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真了不起。所以加拉太这一群弟兄姐妹是非常好的一群人。但是好人常常怎样？好人好过头，就变成糊涂的好人了。啊，我这几年因为年纪大，常常参加葬礼，我最怕听到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那个死者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跟这个我们说伟业好的功绩好的，大家说哎呀他是一个好人啊、哦。假设我哪一天约弟兄死了，各位你来参加追思礼拜，我希望你不要在我的棺木前说哎呀这个信月的生前啊算是个好人啊。啊，这个好人是打了框框的哈、哦，这个好人吧哈、哦，也不是太坏，好人呢、啊。这一群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有这个况位呢？感觉有点像，他虽然领受了福音，而且领受了真的福音，而且领受了一个对的福音，领受了一个绝佳的上帝的奥秘启示的福音，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能够成为上帝儿女，不是靠着摩西的律法，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接纳这样的一个人多好，这一群人多么的相爱，多么的好在一起，彼此一样，第一，第二怎么样，彼此接纳到一样还不算了，弟兄们我们一样，但是我们不一定可以做朋友，一样还可以做朋友，做到什么地步？我是一个这么差的人，这么不行的人，我把上帝的话介绍给你们的时候，对于那些人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当时说你这个人生病，你这个人有怪病，甚至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有大麻风，都是被什么？因为你的罪被受咒诅的。我因为瘸腿的关系在台湾啊，有时候在路上走啊，有人会突然跑到我前面来骂我，我碰过几次，突然来骂我，不知道为什么骂我，我在想是不是我的长得不好看还是怎么样。他说呀，你这么年轻得这个病，一定呢是祖宗不好，类似这样的啊，有一种是这样。第二种是你这么年轻还得这种病，你是不是去玩很多的女人，得了花柳病成这样，有第二种这样的，还有好几种啊，就其中这两个。有一次我一上计程车，一看我少年啊，就是年轻人啊，你是开杂货开修车，就是开杂货，就是玩女人玩太多了，是这样啊、哦，才会得这个病。我说，应该不是啊、哦，应该不是啊、嗯。弟兄姐妹，一个人的软弱跟病会被看成是咒诅的。保罗就是这样被当时的外面的人看待，但是这一群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看待他。我花了很多的篇幅一直在解释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是不容易的。我跟你一样，我们不一定能够这样的相爱。不一样不能相爱很正常，一样能不能相爱？一样也不一定能相爱。弟兄姐妹，相爱要到这种地步，到什么地步？你虽然很差，你虽然很不行，但是如果在你的身上还有上帝的形象跟上帝的恩典在你心中的话，我跟你还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弟兄跟姐妹。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事情，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难。我到你们中间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哦，你们是不是一样的人？你们是不是一样的人？一不一样？保罗说我跟你们一样，你跟我们一样，你们是不是一样的人？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就像你们没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地方一样，是我们都怎样真正的愿意信耶稣。如果这是一样的话，加拉太人的一个榜样就是怎样，你会看见你旁边那个人很不堪，就如同你会看见我的瘸腿跟残疾一样。我今天把这个脚架特别带来给大家看，我上一次没有遵守律法，这一次脚架放在我的右脚上面， 我敢把这个东西拿给你看，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你愿意接纳我是一个瘸腿人，但是可以跟你做弟兄跟姐妹。弟兄姐妹，一样还不够，一样要为彼此舍己，到这个地步。舍己彼此接纳到这个地步够不够？从圣经告诉我们，显然好像还不够。刚才我们特别强调了，一群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彼此相爱了。可是如果这一群人建立的基础不在哪里，不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弟兄姐妹，你就完了。这一群人怎么样？爱不爱保罗？爱保罗。保罗爱不爱他们？爱他们。请你看下去，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那个时候我们感情如胶似漆的时候，你追求我，我追求你的时候，四眼相看都冒火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我所有东西给你，我不要留下任何一点给自己。是的，好像两个爱人一样，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的。十六节，问题来了，如今怎样？如今什么？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我观察在教会，观察在社会的团体里面，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很容易变成一个罪恶的团体。因为当你跟我一样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怎么样？自然的排斥别人。我们朋友的关系不是面对面的关系，而是一个肩并肩的关系。当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的时候，就肩并肩的一起去做坏事。这是朋友们常常发生的事情，叫做狐群什么狗党。这一群人在一起原来非常相爱的，他说你们甚至把眼睛挖出来给我都愿意。可是后来发现了，这个跟他们做朋友的人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保罗他把上帝的真理告诉他，你们信耶稣就够了，不需要再加上摩西的律法。当他把这个话再重新告诉他的好朋友，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愿意为他挖眼睛甚至舍身的人，告诉他的时候，把真理告诉他们的时候，结果怎么样？麻烦来了，我就成了你们的什么？成了你们的仇敌。这一句话在这里，我觉得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甚至是整卷圣经最深刻沉痛的一句话。有非常多漂亮伟大的话，但这句话听起来特别特别的沉重。弟兄姐妹，我跟你的关系很远，我们不太会成为仇敌的，因为我跟你没有关系。你的生跟死可能对我是一个消息而已，教会的报告。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是这么相爱的一群人，我们曾经是这样患难与共的人，我们曾经是在信仰里面这么深刻的在一起侍奉上帝的人，我们曾经是一个愿意把彼此的生命都给对方，就像大卫跟这个约拿单一样的情谊的这一群人，结果有一个人愿意把真理告诉他爱的朋友的时候，竟然成为他的敌人。这一群加拉太弟兄姐妹很显然的就排斥保罗，但是这个人却没有放弃，把真理继续的告诉那些不喜欢他的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教会。 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教会存在特别艰难的地方，这也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有上帝，所以教会永远不会什么，永远不会导电的这个原因。我用导电这个词，导电大家知道哈，我们台湾人用导电啊，这个电导了，导电。亲爱的弟兄姐妹，海德堡教会会不会倒啊？我说倒就是关闭，会不会？会，为什么不会？关闭有没有关系？这个堂关闭没有关系，但是教会有没有倒？教会没有倒啊。法兰克福教会会不会倒啊？也会，也会关门啊。像德国人把教堂关起来，做成夜总会啊，做成餐厅啊，教堂就倒了。教堂变成餐馆，教堂变成旅馆，那个教会有没有倒？教会没有倒。我们这群人会不会可以到别的地方聚会？可以的。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教会倒了吗？教会没有倒。教堂倒了吗？教堂倒了啊，没有教堂了，我没有这个地方了。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因为你跟我没有离开那里，没有离开教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教会是什么？是你跟我这个人所组成的，因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这群人的那个关系所组成的这个群体。所以它在绝对的意义上是什么？是一个灵性的团体。一个灵性的团体就不怕什么外围的改变，不怕时代的改变，不怕这些潮流的攻击，不怕思想的这个挑战，不怕很多很多的，或高或低都在。这个灵性的团体因为有这一群人，所以在保罗跟加拉太的这群弟兄姐妹是教会，他们曾经相爱，曾经一样，他们曾经彼此的这么的亲密，但是因为把真理高举的缘故，这个团体就受到挑战。因为外面有声音，什么声音？如我们所知的，就是犹太的这群人说，你们还是要行律法。所以趁着保罗不在的时候，这一群人进来了。所以这一群老实的弟兄姐妹，就像这个海德堡弟兄姐妹，你们很老实，很可爱啊！你们现在没有牧师，对不对？没有牧师牧养，很辛苦的啊！有人要做这个，有人做那个。好，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外面的人来了，说：“哎，你们教会应该这样，你们教会应该那样，应该多做一个，多做那个。”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基本上不一定错。对于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最错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在真理最基本的事情上面出错了，就全盘结束了。教会碰到异端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你们教会，我们教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基本上问题也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几乎可以说是教会诸多罪恶中间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说穿了，就是人要靠自己，自我中心，自以为意，自大，骄傲等等等等。律法主义，我不晓得大家你能够了解今天这个比较复杂的分析吗？教会的存在，教会的堕落，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建立，就取决于我们这群人是不是紧紧地抓住耶稣，紧紧地愿意行上帝的真理，紧紧地靠着他，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即使我们非常不一样，但是绝对有可能。这就是教会美丽跟教会稀奇的地方。保罗在这里没有放弃他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海德堡的团契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学习保罗，对你的什么？ 对你的弟兄跟姐妹说出真理的话。这一条路不走，我保证贵教会不会成长。保罗说出这一句真理的话，被他所爱的弟兄姐妹看成是仇敌的时候，他前面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是如胶似漆相爱的关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基础，这有上帝的工作。但是如胶似漆，夫妻这么亲密的关系也会出问题，对吗？更何况我们弟兄姐妹的问题。这里保罗跟加拉太的弟兄是一样的，按着上帝的感动，谦谦卑卑，但是很诚实的、很诚恳的领受上帝的智慧，把上帝的真理怎么样告诉那个在异端的路上行走的人，再告诉那个在罪中生活的人，告诉那个不讨神喜悦生活的弟兄跟姐妹，告诉他耶稣爱你，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弟兄，这样做可能不好，可能会伤害你，你再这样下去不行，你不要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不得不复兴，这个教会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成为上帝的见证。好，这是我的延伸。好，我们看下去第十七节，他说完了，我变成你们的仇敌，他其实很痛心，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把他的箭头一指，十七节这个地方，四章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怎样离间你们，分开你们，把你们关在外面，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好，那一群人好心，那一群人热心，那一群人看起来很可爱，讲的道理也很不错啊！你要查经啊，你要祷告啊，你要参加聚会啊，你要圣灵充满啊，你要成功啊。你现在没有丈夫，对不对？回去在那个镜子上面把丈夫十个条写出来啊！祷告一年，明年你丈夫就来了。你要成功啊，你不要生病啊，你有癌症，对不对？宣告主名就必得胜，癌症除去。你瘸腿吗？祷告可以走路。你耳聋吗？祷告耳朵可以听见。你要成功，你要发达，你要聚会，你要祷告，你要读经，这些话听起来多振奋人心啊。保罗说，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按着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按着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按着上帝的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帮助，信靠他去做，弟兄姐妹，刚刚所讲这些事情通通叫你下地狱，没有一件事情叫你得到上帝的欢喜。我警告你，我也劝你，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落入这个巢臼。那些这样教你们的，那些鼓吹你们要成功的，叫你做这个做那个，而不靠耶稣因信称义道理的，凡是这样的，守节日、月份、节期、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不靠耶稣，通通下地狱。这些人热心待你们，但是其实结果就是使你们怎么样，被离间了，被分开了。跟谁分开？跟上帝分开。跟什么分开？跟真理分开，跟主的道分开。你跟真理、跟主的话分开，那你在哪里呢？你不就在地狱里面了吗？这是他的逻辑。感谢上帝，这样一个勇敢的人把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他们热心待你们其实不怀好意。十八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在善的事情上面对待别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 不仅仅是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才这样。保罗在这里非常婉转的，也非常肯定的他自己在这一群人中间的角色。他有谦卑的时候，他有热情的时候，他有忧伤的时候，他也有自我肯定的时候。保罗在这里非常的怎样，自我肯定。他说你们在那个善事上面彼此相对，彼此这样用善事对待的，那个是好的。但是不要仅仅是我在你们那里之后才这样，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更要那样。他很确定自己的身份跟角色是怎么样，在这一群人中间是给他们带来福气的。这个是路德的解释，正面的解释。路德的解释我觉得最好啊，我看过其他的解释。路德解释这里，你们在善事上面彼此的对待相待是很好的，但是你们这些善事要建筑在哪一个基础上面呢？建筑在认识上帝，建筑在领受圣灵的感动跟引导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彼此这样的善意的相待，这样是对的。而那一群要引诱你们用律法主义回到那个老路的那些人是要离间你们的。如果你们对那些有热心，认为那个是对你们善待的方法，那你们就错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彼此这个善意的对待，在善的事情上面彼此对待很好，他们良善对待你并没有错，但是你要注意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根基来对待你。不是好人，不是这个良善的人靠近你，你就要接受他的邀请，懂我意思吗？姐妹，这个好人是不一定能嫁啊，要嫁合适你的人啊。好人是不一定能嫁，好人常常是很坏的丈夫啊。弟兄姐妹，相爱相待，彼此以善对待，要建立在上帝的话跟信耶稣这个事情上面。如果有人是这样的对待你们，如果有人是这样教导你们的，你们这样善的彼此对待是好的。这是路德的解释哈，我大概是这样解释。那么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别的解经家呢把这一段圣经呢翻的是被动的。如果你们被别人善意的对待的话也是不错，但是呢这个别人善意的对待，你们被别人善意的对待，你们要好好的去分清楚他们是怎样对待你的，也有这样的解释啊。所以保罗这里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句子来解释他的这个看法呢，就是我在你们那里用善意对待你们，你们被我的善意对待，那么当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还要用善意去对待你们的时候，下面这一句话就来了，十九节，我小子们呐、啊，我为你们再受什么之苦？生产之苦，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我以前善意的对待你们，你们被我良善的对待，把上帝的话告诉你，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有一群人要迷惑你们，我呢还是愿意用以前那个良善对待你们，你们愿意被我的良善对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却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你？用生产的痛苦对待你。哦，这一段很复杂啊、哦，有两种解释，我觉得路德的解释比较好，比较正常，比较易懂。但这个被动式的解释也很有意思，这群人是被动的被关怀，他没有什么工作的，被动的被关怀。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被动的被关怀。你不要每一个来关怀的人你都说他们是好人了，不一定的。这一群律法主义人就是要引诱他们回到老路去。保罗这个爱他们的人，这个他们曾经相爱的人，被他们认为是仇敌的人，再回来善待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情？好像生产啊，我没有生产过，我自己没有孩子。弟兄姐妹，各位妈妈，生产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相信应该不太容易啊。有人好几天生出孩子，有人二十分钟生出了孩子，有人几个小时啊，有人剖腹啊， 我相信生产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一个孩子在一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很长的时间生出他来，怀出这个孩子来。保罗就用这个态度表达了他跟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为你们怎样再一次的受苦。我今天的主题叫做爱的作为，爱的工作，讲的就是这个。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爱人，我们关心教会，我们在团契里生活，我把保罗这句话送给你，你希望海德堡教会成长被建立吗？在这样一个辛苦的阶段，我刚才一直强调各位，没有传道人牧师来牧养非常辛苦，我知道的，好吗？凡客的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詹姆斯刚走，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我们确实要在这里学习保罗怎样热情的爱弟兄姐妹。第一，这个热情有真理的根基，就是上帝的话。这个上帝的话，这个根基是不厌其烦的，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一直不断的对那个你爱的人怎么样？这里说，我好像再一次的为你受生产之苦，为了你那个爱的人怎么样？献上你自己啊，这个意思是这样，生产。很辛苦的把一个孩子，一个漂亮的可爱的孩子生出来，为了你的弟兄跟姐妹，把那个孩子生出来，生出一个什么，一个福音美善的果实，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孩子生出来，其实他在后面就讲到了十九节，我再读一次，我小子们嘛，德文叫 meine Kinder， 我的孩子们呐，啊，我的儿女啊，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怎么样？请大家一起来念，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他没有说直到我保罗的教训在你们的心里成长，直到我约弟兄的影响在你心中成立起来，或者谁谁谁的影响在你的心里成长的，不，他说直到基督在你的什么？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这一句话就是这一大段，他苦口婆心，有时候也严厉，有时候也忧愁，有时候也沮丧，有时候也甚至失望，但是有时候在那个肯定的语气中间，他再一次的告诉他的收信人，这一群弟兄姐妹，我没有放弃你们，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虽然把我唱仇敌，那些人不爱你们，但是我是真爱你的，我的目的不为我自己，只为耶稣。用一个形容，我好像那个生产的妈妈，把那个福音再一次的，现在再告诉你，不要行律法，要信耶稣，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恩典，这样一个基督的形象，要在你的心里再一次的长起来。弟兄姐妹，你看信耶稣多么困难，这一群人原来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里面？有的，他曾经领受过这么好的福音，怎么样？别人一讲他又坏了。所以你看教会就好重要了，我原来很好的，但是呢偶尔跌倒了，偶尔冷淡了，偶尔堕落了，坏了，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马上怎样改？靠谁？你靠你自己不行的。耶稣基督透过什么帮助你？透过教会帮助你。所以他这里他就是对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你们曾经有的失落的，现在失落的再一次怎么样把它长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有没有失落的经验？有没有？你有没有犯一个罪，大到你觉得下不去了？有没有？如果没有，我很替你担心；如果有，感谢上帝。但是不要停在那里，好吗？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怎样？赦免他的罪。这就是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形成的、表达出来、建立出来的那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的含义啊！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二十节我就结束，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路德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信啊，写出去就不能改。他说保罗在这里热情到一个地步，巴不得自己就在那一群人的现场，对软弱的人多多的安慰，多多的鼓励，对那个固执的、刚硬的，就用上帝的律、上帝的话去怎么样，去责备他，以至于他可以挽回他。路德的解释是这样，很有意思的。所以他把他的心情怎么样告诉来，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中间跟你们讲道，跟你们查经，跟你们一起讲耶稣。面对各种各样的需要，他说我心里很难，但是我巴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他现在当然不在那里，他说的今天上面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学习一个功课。今天的主角是耶稣，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像保罗，像你，像我，像当时的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人凭着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说真的，世界上的一点功名成就很快就过去。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真实的在那个真理里面靠着耶稣，不靠着自以为是我要行律法达到上帝的要求跟他的标准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在一起一定非常美善。我们这群人在一起愿意今天的这一节这一段的描述呢，让我们开始学习在教会里面怎样真实的相爱的彼此对待，到一个地步，约弟兄腿断了，你成为我的什么？你成为我的腿。约弟兄眼瞎了，你在我前面引道路。约弟兄傻了，老人痴呆了，坐在轮椅上面了，但是不死，还活着。你推着我的轮椅走在海德堡这条大街上面，你不会觉得是可耻的事情。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有很好的社会工作的训练，独独因为我曾经是你的弟兄，独独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姐妹。我说这段经文有时候非常的沉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很不容易相爱，我们相爱不容易之外，一旦相爱又彼此伤害，有时候彼此伤害却不知道彼此伤害，然后呢，你把我看成敌人，我把你看成敌人。保罗就在这样的光景中间非常挣扎的在传他的上帝的道，传不传继续传，说不说继续说，爱不爱继续爱，受不受伤 继续受伤，放不放弃？不放弃。离不离开？不离开。弟兄姐妹，不离开。我的不离开不是你不能离开这个堂，你的不离开是你不要离开上帝，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你这个不喜欢的弟兄姐妹的群体，因为这个群体里面有耶稣。保罗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团体里面有耶稣，这个团体还有耶稣的恩典曾经临到，他现在很危险的，我去把他们救回来。他说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好，我们9月3号要看夏甲跟撒拉的例子，请大家每个礼拜都来啊！9月3号我们会提第7讲这个部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透过使徒保罗爱教会，用真理爱教会，用真理啊劝勉弟兄姐妹的这些话，我们透过这些话得着帮助，得到建立，也得到提醒。我非常的感谢主，为这段圣经向你献上感恩，为亲爱的海德堡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主，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恶人，因为我们都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了，已经除去了我们个人的罪恶。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这些工作学习的环境中，主，我们免不了有一些挣扎，有一些试验，也有一些试探，有一些引诱，有一些自我，有一些问题，就好像加拉太弟兄姐妹的人遇到一些犹太教的人要叫他们回律法主义这条老路上一样的问题。主啊，我们向你恳求，叫我们，让我们脱离这样的试探，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在与你的关系中间知道，主，若是我们脱离了你，我们这些人完全不能做什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给我们新的心，给我们柔软的心肠，给我们爱主的意志，给我们彼此建造的那样的一个爱心，让我们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就在这个地方为你可以做出那个美好的见证。为加拉太书的信息向你献上感谢，保守我们之后的分享，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